在前两个视频中，我们了解了写作和阅读类应用。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来看看对话类应用。除了 Chat和 Bard 这样的通用聊天机器人，许多公司正在探索是否可以构建专用的聊天应用。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有很多人在与客户互动，或者有大量性质相似的对话，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场景。专用聊天机器人能否帮助处理这类对话？让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个客户服务聊天机器人的例子，它能够接受汉堡订单。另一个专用聊天机器人的例子是专门帮助你规划旅行的机器人，比如如何以经济实惠的方式在巴黎度假，就可以构建一个拥有丰富旅行知识的机器人来解答。今天，各家公司都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咨询类机器人，比如机器人能否提供职业发展建议，或者指导你烹饪一道菜。各种各样的专用机器人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擅长回答问题，正在不同公司中蓬勃发展。其中一些机器人只能进行对话和提供建议，另一些机器人还可以与公司其余软件系统对接，并执行实际操作，例如下一个外卖汉堡的订单。另一个可能需要执行操作的机器人例子是客服聊天机器人。事实上，很多 IT 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密码重置请求，如果机器人能搞定这件事，就能减轻 IT 部门的工作负担。这种需要发送短信验证身份并实际执行密码重置的机器人，就是一个需要真正具备在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能力的机器人。下周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类不只生成文字还能真正采取行动的聊天机器人是如何构建的。由于大量客服机构都在探索聊天机器人的应用，我想和你分享一下不同企业在实际使用中形成的几种典型设计模式。在这张幻灯片中，我重点讨论基于文字的聊天，而不是语音或电话形式的客服。光谱的一端是纯人工客服，人工作息逐条输入回复，比如欢迎来到 P-Burgers， 请问您想点些什么？而光谱的另一端是纯机器人，完全由软件直接响应客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几种常见的设计模式。一种常见设计是机器人辅助人工，机器人为人工作息生成建议回复，但由人工作息阅读消息，认为合适则确认发出，或根据需要修改后再发出。这种设计模式通常也被称为人工在环 （human in the loop）， 因为在消息真正发回给客户之前，有一个人工环节参与其中。这是规避聊天机器人说错话风险的一种方式，因为人工可以在发送前进行审核。在下一个视频中，当我们讨论 LLM 的能力与局限时，我们会聊到 LLM 有时会犯的一些错误，这种设计就是针对这些错误的一道防线。在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的位置，是让机器人对消息进行分诊，机器人处理简单的请求，而将自己还不太能搞定的问题上报给人工。事实上，我曾经带过一个团队，他们构建的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客户是否在申请退款，结果发现，退款请求大约占到了我们总对话量的 10%。仅仅通过自动识别这类请求并给客户发送处理指引，就将大约 10% 的流量从人工作息中分流出去，为作息节省了大量时间，让他们可以专注于处理那些更复杂更需要人工判断的请求。这种分诊设计是帮助人工作息节省时间的另一种常见模式，让他们只需专注于处理那些真正需要人类专业判断的难题。在许多客服中心，一个人工作息可能同时在进行4个、8个，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16个并行对话。有了机器人的辅助，人工更容易管理如此大量的并发对话。鉴于机器人有时会说错话，我想和你分享一下，那些希望安全部署机器人的公司通常会经历怎样的过程。通常，公司会从内部向聊天机器人开始，只让自己的团队使用它，来回答旅行问题或其他机器人设计要解决的问题。假设你的内部团队会更有耐心，更理解机器人偶尔出错，也会更宽容地对待它，这就给了你一段时间来观察机器人的行为表现，同时避免可能让公司难堪的对外失误。当这一阶段看起来足够安全时，常见的下一步是在人工在环的条件下部署，让人工在消息发出前检查尽可能多的消息，然后再真正发送给客户。在这样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机器人的消息看起来基本上可以安全地发给客户了，你才会考虑让机器人直接与客户沟通。当然，每家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对于某些应用，由于流量太大，让人工检查每一条消息并不现实。但根据机器人出错的风险程度、流量大小，以及人工在环是否可行，这些都是我所看到的企业尝试安全部署机器人时常见的设计模式。总结一下，我们已经看到 LLM 如何被用于写作、阅读和对话这三大类任务。这三个类别并不是 LLM 能做的事情的完整清单，而只是几个宽泛的大类，涵盖了你在实际中最可能用到的场景。LLM 能做很多事，但它也并非无所不能。在下一个视频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LLM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好地理解它的局限性所在。 我们下个视频见。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内容为 Deep Learning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一周第七讲。